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
突然在某一刻，就是老师只是叫我们在地上爬，他就说你就爬，然后你想象从大拇指开始瘫痪，然后慢慢到脚踝、小腿到膝盖，就只是叫我们这样去想象我们的身体慢慢瘫痪。然后我突然就哭了。也许我的身体比我的脑袋更知道，然后我觉得我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寻找这件事情。
一个神秘的念头，一趟朝圣的旅程，正在人生路口，当启蒙的火花绽放，世界就在眼前展开。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难解的事物，有忽然扫过的念头，神秘的渴望，远方捎来的模糊信号，或者一份来自身边明确的爱，日后回想起来都是黑暗中的火光。朝圣第二季邀请到10个朋友，他们各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我们随他们回到重要的路口，去张望人生的风景，重温那种启蒙的感动。这集邀请到的是演员，也是作家邓九云。他多才多艺，同时是剧场的编导，近期参与了电影《明明》的演出。而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女二》也荣获台北文学奖年金大奖。在各种身份间探索多年，他如何找到舒服的平衡感呢？这集我们就来和他好好聊一聊。先请九云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吧。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九云。
哎，九云好，感谢你来上节目。
不会，
一开始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你，就是你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我的名字就是我爸的骄傲，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家谱，不过家谱其实男生跟着就好了，女生其实不需要。然后这一辈的中间的那个字就是九，所以我哥哥叫九华。我爸爸那时候就想说，哎，那就九云好了，他觉得很霸气。
那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表演欲的小孩子吗？
我不太知道，但我从小，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表演欲，我觉得我从小非常的好动。据说我小时候蛮想学跳舞，然后我曾经看朋友在溜冰，然后我也想溜冰。然后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老师有问过要不要去体操队，就被我爸爸拒绝，他说去练体操会长不高，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这方面的参与。可是到了中学的时候，我有参加相声社，但其实我觉得我只是爱说话，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到很爱表演这件事情，没有到表演。后来认识那么多演员，我才真正看到人家那种表演欲是什么。比如说演员都很喜欢做 solo， 但是渴望一辈子能做个几场 solo。我对这件事情还好，我在台上演戏，我喜欢有对手。我不喜欢自己一个人被丢在那里。
你跟那些从小就很有表演欲的演员比起来，你觉得你小时候没有表演欲，这件事对于你后来的演员生涯有什么影响吗？有什么加分或减分吗？
我不能说加分减分，但我觉得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成了一个比较不专心的演员，就是我开始创作，开始写东西，然后做更好奇演员周边的那些工作。
你曾经当初是去甄选模特儿？
不是，我是去参加一个类似比赛。
那你是怎么，应该说你是怎么从一个模特儿然后后来决定去演戏的？
那个时候就是在一零嘛，然后在一零工作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正想要往，其实那时候就是名模热的时候，就林志玲刚起来的时候，他们想要让模特儿多元化发展，所以就往演艺圈推。然后因为我可能就相较于其他的模特儿，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标准的模特儿，就是其实我不够高。
你真的还不够高？
我真的不够高，我是那种不够高然后去演戏又太高的人。对，然后所以就很卡，他们就带我去试镜，然后相较于一般的可能比那种很高很高的模特儿，或是他们在伸展台上发展的比较好的模特儿们，我可能比较会表演，对，会表述这样子，所以后来就开始去试镜，然后就试上，就开始演戏。
所以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就大三，20岁，21岁吧。
所以还在读政大的时候就开始去演戏？
对，快念完的时候，在双主修最后一段时间。
我也是念政大的，然后我们有对了一下，就是我们刚好错开了。我是2001年毕业的，你就01年进政大，那时候是读韩语系嘛、嗯哦、然后你后来去双主修广告系，
对，
所以你大学等于读两个学士，
对、哦、
你后来又主要是演员跟作者这两个身份在同时在发展嘛、嗯、然后刚刚有提到你得奖的那部小说女二、哦、里面其实这个书名本身它也指涉了一种对应性的哦，女二、嗯、那个主角叫黄晨，她有个姐姐叫黄倩，然后差12岁嘛，嗯，两个人也就是好像某一种镜像这样。那我好奇的就是说，感觉你好像比很多人多活了一个次元的人生的感觉，然后你这种双重性你有意识过吗？
有、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双重性应该是从小，因为我是双鱼座的，
双鱼座、
嗯、我是双鱼座的、嗯、然后我从小很不喜欢自己是双鱼座，因为双鱼座就会被贴上什么浪漫啊，爱哭啊，
多愁善感，
对，然后我就是从小就、嗯、我确实是很爱哭，但我就觉得很烦，就是我爱哭我敏感这件事情为什么它是一个好像比较负面的特质，嗯，好像在朋友圈里面就是比较容易被讨厌这样。这个东西后来确实也是成为我演员跟作者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吧，我想 嗯, 嗯，然后所以其实我在早期我就感受到这个多重性，而且很好玩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为我上升是双子座，因为我妈记错我出生的时间、啊、然后我也有那种双子的能量，就是我很喜欢结合很多东西快速的这样、啊、一直到这几年我真的开始学占星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不是啊，对，然后不是，
松一口气。
对，但就是以前会想说，哇，双子又双鱼，这个双重性也太高了吧？嗯，可是我好像一直借由这双重性借力使力的，在我的工作跟兴趣中活着吧。
嗯，然后你提到你小时候爱哭，那因为你在书中写了很多关于哭的事情哈、哦嗯，你觉得你小时候爱哭对于你成为演员有帮助吗？你会比较容易哭吗？
没有，我早期有段时间不太会哭。嗯，然后。应该很多演员都有这个阴影过，就是哭不出来，这个真的是一个噩梦。嗯，全世界都在等你，然后没有人给你好脸色，这样，然后你越挤，你越哭不出来。但后来就有一刻，突然这个变成不是一个问题了。嗯，虽然书里面有特别，好像有一章节特别在讲这件事，其实，但这是以一个后设跟讽刺的角度在讲这件事情。嗯、然后很多新进的演员，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演员看这本书会很想跟我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很想找到那个啊，对，我也曾经哭不出来的那种共鸣跟恐惧。我只能说对，但是比如我自己在教表演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讲说，情绪只是一个结果跟产物，你不能是你的目的。嗯，就你今天你要表演，你不是想着我要表演哭，我要表演生气，嗯，他们只是一个产物，嗯，就是因为你生气了，所以你怎么样？因为你难过了，所以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或你讲了什么话，然后你哭，嗯，但有时候你哭不代表就一定难过，
是。然后哭是不是演员？就是我看你写，我其实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分别，就是演员的眼泪有分是珠状的跟水状的、
哦，这个真的，这是我一开始。拍戏的时候就被告知，被摄影师讲、啊，因为我的眼泪非常大颗，对，我的眼泪是就是一颗一颗的，所以我其实常常在写作的时候，我都会写到一个意象，就是那个女生哭的时候，她是把头平行地板，然后让眼泪直接往下掉，这样一滴一滴掉。嗯，因为眼泪如果在脸上太久，其实皮肤会敏感，其实会不舒服。嗯，所以我以前就是很爱哭到就是成了某一种技巧派，就是我说私底下就是因为太会哭，但不想让眼泪弄伤皮肤，或者是不想让自己变得很惨，我就会那样哭。嗯，就让眼泪不要经过脸颊，直接掉到地板上。
所以一般的导演或摄影师，他们会比较 prefer 是珠状的眼泪，
当然了，
就是拍起来比较漂亮。
对啊，对啊，可是这个不能强求，
是，所以
没有办法。
所以眼泪的形状也有点是天生的嘛？
这个绝对是天生的，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哦、像刘雪华眼，她就是泪珠啊。嗯。哦，而且还有像刘雪华也是很厉害，就是他们可以哭到就是可能眼睛鼻子红一点点，嗯、但不会有鼻涕。因为鼻涕真的很臭，有时候就是有些女生或男生啊，男生很多就一哭就超多鼻涕，嗯，就是他眼泪可能流不出来，但那个因为泪腺跟那个是通的嘛，
是是是，
所以他就全部都从鼻子出来，然后导演就会说，那个鼻涕可以擦一下吗？就不好看了。
讲到刘雪华，那个小时候看华视八点档的回忆都回来了。
对啊，
她就是琼瑶的几乎是御用的女主角，
对，御用女一。
然后我们长在台湾嘛，台湾这个岛比较小座，你从小有一个一直你有点想要去看一看的地方嘛，甚至好像有点想要去那边朝圣这样。
可能就美国吧，因为我觉得台湾整个文化被美国影响真的太深了，从小就是看迪士尼的，那时候还讲
迪士尼，对，这个就有年代感了，
迪士尼的卡通长大的，然后就会一直想去美国。所以而且因为我念的那个女校它其实是美式的教育，就是蒋宋美龄那时候创办的，所以学校也特别重视英文教育，然后每年寒暑假都会有那个访美团，因为我们很多校友都在海外，然后就有访美团，然后我爸爸都让我去参加，参加过两次。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大学念完是想要去美国继续念书的，这个想法应该是从可能国小就想好了，就想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出国念书。但是没想到就到了大学，就是生命有个这样的转折。然后后来我就跟家里有一些抗争啦，因为家里还是就说你不是就想要去念书，而且那确实我本来是要去念广告的，然后我其实也申请了，但我就很不死心，就想说其实我也蛮想念戏剧的，所以那时候就偷偷同时去申请戏剧，但是去申请的时候我就是去了英国，可是在中间那段抗争时期有一段空窗期，我就先去美国念了几个月的语言学校。
那是在美国哪里？
Syracuse
学城嘛，
对，学城很冷，然后待了一阵子，我还蛮确定我没有想在这里，而且学制有点不一样，因为美国好像一定要三年，
就是念表演硕士，
对，一定要三年，然后美东跟美西分得很清楚，美西就是往影视，美东就是剧场，然后又很美国又这么大，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卡卡的，而且纽约非常非常贵，然后那时候在各种考量之下，我就觉得那不如去英国好了，然后果然真的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我们长大的1980-90年代，我觉得其实是美国最好的时光，那时候发展太空梭啊，然后可能全球经济还不错，然后
就是 Top Gun 的一开始嘛，
就 Top Gun 一开始
对，
然后90年代就克林顿嘛，其实就是网络的时候，网络刚起来，然后那个时候的世界是我觉得是蛮充满乐观跟希望的，所以那时候的好莱坞电影我觉得到现在看都很好看，像阿甘正传，就它会有一种理想性，即便它的文化殖民，你真的是长大开始比较会做批判性思考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我们这一代就是真的是，但我现在回忆起来其实很多记忆是很温暖的，其实不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是从小就被美国文化殖民，那些影集电影，然后你后来是去伦敦吗？
对，我去伦敦。
那你去伦敦之前你有去过 UK 吗？
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你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选择伦敦是因为它是首都，还是说那边有你心仪的学校？
那时候其实就是心里很清楚说如果要去念表演的话，除了念书以外你还要看很多表演，
对，
所以一定是大城市，如果不在伦敦你看不到那些表演，对，然后确实我那时候除了每天上课以外周末全部都在看戏，然后没有上课的时候就全部都在学一些工作坊什么的，就想要把伦敦的资源全部用尽嘛，对。
那你是几岁的时候去的？
我2627，
那个
在英国
那个时候你的人生大概是走到哪个地方？
我的人生如果是女二的话，就是 Chapter 3，就是在英
国，所以可以这么明确的指涉啊？
哦，可以，我觉得可以，
好，太好了，
前半段，后半段不太行。
OK， 好好，所以就是有一点当演员当到可以说有点瓶颈吗？还是你说你觉得你想要透过去学习，然后去精进自己的 skill？
因为我那时候在广告系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讲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他就说你们一定要有专业，因为只有专业是无法被取代的，然后所以那时候当我开始演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一个随时都可以被取代的演员，因为你说要漂亮一定有比你更漂亮的，要适合一定有更适合的，那只有演技应该是比较不能被取代吧，那演技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咯，所以应该要学习，所以我那时候就燃起这样的心态，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我还好念了韩文系，因为我本来要转系后来没有转，因为我就觉得都学了，不如就把它学完吧，
是，
所以我韩文系毕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其实有先去一趟韩国。
嗯 嗯，
那个时候其实确实是有个瓶颈。我那时候就是试镜的戏都拍完了，那时候好像连拍了三部，然后我以为我上轨道了，因为你就一开始演戏还尬戏，
就觉得自己有点忙，
对，觉得哎、欸，我觉得我可以，应该就是会这样下去，
嗯，
然后就突然就发现哎、欸、没有了，然后没有就只好等喽，因为演员就要等，
嗯、
等，发现不对劲，就是我到底在等什么？而且可能等到连试镜都没有，然后演员不是一个可以自己去找工作的，以前因为我们以前甚至没有社群媒体，
对，
你也没有 IG， 你不会有你自己的自媒体，你永远只能靠经纪公司。等他发通告你去试镜、
嗯、
然后所以都没有，就开始觉得非常的不安、
嗯、
我觉得当这件事情完全不在我的掌握中，我甚至无法努力去获得那个机会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浪费时间，所以那时候就先去了一趟韩国，就没想到去一趟那个韩国我就认识，因为其实我去找的那个人是我哥哥在加拿大朋友的弟弟、
嗯、
我哥就说他弟弟是一个舞台剧演员，
是那个 Ten 吗？
不是，你扫在那边。
哎、欸，这个要读过书的听众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啊、嗯。
就是是一个韩国舞台剧演员，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平常白天就去上语言课，然后上到一两点，下课以后我就去他的排练室、
嗯，
然后排练室就在教一些高中想要考艺术学院的学生们表演。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哇，韩国竟然可以把教表演当成一种私塾、欸、就是他们有这样的市场、
嗯、
对，因为你看我们美术班会有补习班，就是画画会有补习、嗯、很少演戏的会有补习的、
嗯、
成人的那种剧场游戏啊或课程很多，但好像很少针对学生的，然后再加上我去韩国以后，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叫 Taehangno， 就是大学路、
嗯、
就全部都是小剧场跟大剧场，然后有很多咖啡厅什么，然后它已经成为文化的一个环节，就是你可以跟朋友说、嗯、我们今天约在那边，然后我们吃个饭再看有什么戏，或者是我们去哪个脱口秀看看，就它完全是一个文化的。那么久、欸、那时候才2005吗？
嗯，
这么久以前，现在我已经不敢想，因为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被震撼，就觉得哇，人家的剧场可以这么蓬勃。然后而且那个韩国哥哥也就跟我讲说，就叫我好好学，因为他发现我完全不懂，他发现我完全不懂演戏啊、
嗯、
可是他知道我有演戏这样、
嗯、
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不要去学那些，要好好去往身体去发展。就他是比较重视身体，因为他其实是学小丑的。
嗯嗯嗯
嗯。然后我觉得那个启蒙其实蛮重要的，那个韩国就差不多两三个月。
其实他们可以甚至有演戏这种私塾，代表他们的工业很完整吗？
嗯，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我没有特别觉得，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他们已经超越了一切。
那你后来在伦敦，你是就是单纯是学表演吗？
对，而且我学的是，因为伦敦有那个演艺工会嘛，
嗯，
然后演艺工会有就是他们核定的一些学校，所以他们学校是有一个体制的，
嗯，
基本上就是写实表演。我那时候完全就是拼了命的想要学会怎么表演，
嗯，
各式各样表演的理论逻辑什么都学，而且因为英国可以接触到欧陆派，欧陆派会比较偏身体。就肢体剧场啊或小丑那些都是欧陆派、
嗯、
然后我就超爱的，但我觉得我太晚发现了。像我身边有几个演员就去了法国学贾克勒寇，就觉得他们超厉害，可是他们其实在台湾会很辛苦、
啊、反正就像黄倩说的，有梦想的人会活得比较辛苦嘛。那你在伦敦前前后后待了两年？
嗯，不到一年多而已。
有回台湾过吗？
没有，我中间完全没有回来，因为就是一放假我就想办法在那边吸收嘛。
所以会有思乡的苦吗？就是可以谈谈你那个留学生活。
有一点那个苦来自于英国天气真的不好、
嗯、
然后
心情会被影响吗？
我其实在英国那一阵子蛮忧郁的，应该说出去之前就不太好，可能从我去韩国那段时间就开始、
嗯、
然后去了韩国回来又好一点点，但是我一回到台湾我就立刻被台湾的环境给污染。我那时候觉得是污染，就是我好不容易有正能量了，结果我立刻就没办法、嗯、那个东西完全使不上力、
嗯、
然后所以我去英国其实出发前不是一个很雀跃或者是很期待的心情，然后我那时候对自己蛮失望的，因为我觉得从小想着要 出国念书，然后现在终于要追寻自己的梦想，为什么我不是期待的？因为我那时候当然包含的对演戏有点觉得是市场不要我，虽然我说的很好听，就是我想要学习，但某种程度也是因为我没有戏演，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机会。我觉得我很诚实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我的状况并没有很好，可是我让自己继续保持学习下去是最好的方法。可以说用学习去填补了那个忧郁的空间。
状况没有很好，又去到一个天气很差的城市。
对啊，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他们的暖气就是那种浮在墙壁上用水的那种，永远都不够暖，超冷的，就整个冬天都觉得好冷哦。
因为像纽约它是在地上的，
对，那
种在那个墙边的，对，就是冬天进去就啊好像到非洲这样，
对对，就整个在英国整个过程，就连我欧洲的同学我觉得他们感觉都超冷，我们教室永远都超冷的，
就即便是北欧来的，
对，还是很冷，
就还是皮肤上会有鸡皮疙瘩。
对，
那你这十三四年之间你有再回过伦敦吗？
没有欸，我其实心里面一直都觉得我好像可以再回去学点什么，就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神经在作祟，就是我一直都觉得旅行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可以去一个地方待一阵子学习一件事情，对我而言好像更有意义。我一直是抱持这样的心态，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心态有慢慢放下，就有时候觉得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做什么才代表我有在活着，以前就是做什么都一定要给他一个意义跟让他饱满。
如果你现在回伦敦，你会最想去哪里看看？
我还是会最想去那几个 theater， 就是有一个 Barbican， 就是他们都是比较，我不能说他们比较偏锋，但他们的戏真的都是比较前卫的。然后还有 Globe， 就是莎士比亚的剧场。因为我觉得那几个地方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能量。
那些地方你也是当初在读书都很常去看的地方？
对，而且对那几个剧场太厉害。
伦敦的小剧场就有点像是纽约的那个
外百老，其实不是，应该
不太一样吗？
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其实他们真正的百老汇都是拿来赚钱的。你说那些 Lion King 那些，全部都是其实是给观光客看的。
是，
但英国不太是，他们的戏剧产业比较不是所谓的娱乐产业。对，所以其实你常常可以在一般的很传，就是其实那也不算大剧场，就中大型剧场看到很多很有名很有名的演员，比如说我看过裘德洛，他演莎士比亚哪个角色，反正就是很常会有他们大明星就直接在里面演。
你在纽约中有写到一句话，你说一个演员的记忆是用时间串起的嘛，其实你如果说出道的话也算二十年了，然后你觉得你这个演艺生涯到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一桩事件你觉得撼动了你跟演戏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我在英国有一次在上一个肢体的课，因为那时候就一直很想知道到底什么是演戏，可是那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像是我只是想知道我怎么样能够该哭的时候哭，把台词讲得感动，就其实那个很肤浅。然后突然在某一刻就是老师只是叫我们在地上爬，真的是爬，然后他就说你就爬，然后你想象从大拇指开始瘫痪，然后慢慢到脚踝到小腿到膝盖，这样就只是叫我们这样去想象我们的身体慢慢的瘫痪，然后我突然就哭了。然后那个突然哭的那件事情好像重新让我理解到底什么是表演，就是我一直在找什么东西可以 trigger 我自己，然后可以让我懂得怎么样流泪，怎么样表达情感，但其实有的时候也许我的身体比我的脑袋更知道。我在那一刻突然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寻找这件事情。而且如果有看女儿的话其实会知道我在里面其实不断在辩证到底什么是表演，
是啊，
还有什么是梦想这件事情，就不断不断在辩证，因为这也是我这二十年来一直不断的自问的问题。演员训练本来就是会常常，
对，
身体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我在英国做的训练远远多于在台湾重视身体的程度。但那一刻应该说我的身体情绪比我脑袋感知到的更前面。然后后来我会开始意识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这些 moment 是有的，只是平常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比如说一定有过那种突然哭，哦，好难过，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可能赋予那个啊，我其实是因为怎么样的吧，啊，可能我今天比较累，就是赋予自己很多原因。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有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是我们身体知道。
就可能身体已经比你先想了。
对。
好，我们刚才聊到你在英国然后学表演的时候有一次很深刻的体悟这样、我们现在聊一些应该是我们很有共同记忆的一些东西，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一些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比较文艺的东西的，然后你一开始喜欢的比如说书啊或是电影啊，在你青春的时候哪一些是让你觉得啊这个东西好像跟你过去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台湾教育体制下的受害者所以其实坦白讲你
说 要
我问启蒙，我都要撇除大学以前的日子，因为我觉得没有所谓启蒙的东西，全部都是在处理考试。就算老师曾经给过我一本张爱玲我也看不懂，他给我一本张爱玲叫怨女，国中我到后来很久可能快二十五六岁我才开始重新读张爱玲，因为我太害怕、我觉得我看不懂这个东西。
所以你比较被打开是大学以后？
对，差不多大学、我就当我真的可以开始自己学习。我以前最喜欢讲就我大学就非常喜欢看一些非常冷门的电影，后来我去中国以后就买了超多盗版光碟
啊，这大家都做过
对，就超多盗版光碟、然后很多买回来根本放不了，那些盗版光碟现在还在我家，我舍不得丢，因为我想有一天也许我还可以看、就是要用很烂的 DVD 才能放得了的盗版光碟、那一段时间你问我为什么看那些片，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大学就开始看超级多金基德，可能因为学韩文，
是因为韩语吗？
可能对，然后看很多欧洲的电影，就是所以你刚刚说美国，就我小时候那样想美国，其实美国早就被我排除在外。就 Friends，我根本不会像大部分人一样看那么多遍，就我其实美剧没有看很多，然后就一直在看欧洲的东西。但如果真的要谈结构性的启蒙的，我觉得还是《穆赫兰大道》，然后书的话还是。不过伤心咖啡店之歌确实是中学就开始看，可是我其实已经忘记到底在写什么，我只记得我很喜欢这本书。后来这几年就是我很喜欢金宇澄的繁花。
其实繁花好像要改编成电影。
电影我不知道，但影集是有的。为什么会讲这两部，是因为我觉得它跟女二有直接的关系。
怎么说？
因为他们都是长篇小说，而且是架构很完整的长篇小说。当我养成阅读习惯已经是很后来的事，其实我都在看短篇。我看大量的短篇，然后我自己创作一开始也是写短篇，所以跳跃到女二对很多人来讲我是突然跳出女二来的，但其实对我来讲不是，就因为我其实早期看书我就是只看长篇小说，我不看散文，然后诗我会买可是我不会看就偶尔翻一翻，然后我全部都是在看长篇小说，所以我会交出一本长篇小说，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根吧，在过去的时光里面。
长篇小说，我听吴念真讲过，他说就是要弄长篇小说，要会搞懂大结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活啊。那我们来讲这个美国导演，因为你提到《穆赫兰大道》，然后大卫林区算是美国导演里面蛮有欧洲的气质的一个人。
对，
那你可以讲一下你这个电影对你的意义。
这个电影对我意义可能更大，当然导演形式手法是很厉害的，而且其实我认真看这部电影是更久以后，就是我重新回政大去旁听文天祥老师的课，我是在文天祥老师的课上重新看这部电影。他是 Naomi Watts 演两个角色，然后老师就讲了一句我非常认同的话，他觉得 Naomi Watts 是被低估的一个女演员，虽然她后来有拍很多什么金刚的那些，但其实都没有到能够我们会特别注意这个女演员的演技，
就她的艺术成就好像没有被大家这么肯正哦。
对，然后但有趣的是她好像也没有很 care。然后我觉得这个女演员的这个状态其实是我写女儿里面我很好奇的一种女演员，因为我觉得也许她就是最好的一个结局的，就是她依然有在演戏，她即使没有被大众认可，但她对这个职业她有她跟这职业的良好关系，就是不是一个爱恨交错的关系，然后她有她自己的家庭，她自己的生活，她没有牺牲掉任何东西，当然这是我自己讲了。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除了导演，除了这个故事以外，还要看到一个女演员她到底是怎么去处理这个角色，我觉得那好像也是我早期第一次觉得哇，我觉得这个人演得好好，就我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同时我又很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有的时候你觉得一个演员演得很好，你可能更在乎的是他本人而不是那个角色，其实这样对一个作品来讲是伤害的。但这部电影我同时以观众的方式去看，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或很厉害的故事，但我以一个专业角度看，也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然后我觉得他完全兼顾。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后期 没有那么多演员做得到，嗯，因为这还要配合导演，还要配合一切，对，
嗯。然后我们来聊一下音乐好了，因为你说你哥很喜欢听音摇，
对，
所以我觉得我跟你哥应该会变成好朋友。
我哥大学就是组团呢，
啊，真的吗？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跟着就会看他的团，然后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的就拖拉库啊，嗯，对啊，就是那个年代。
那除了喜欢那些 Britpop 的乐团，然后你跟我说你也喜欢法兰克辛纳屈，你在书里也用了他的 My Way 嘛，那首歌大概是他除了 New York New York 之外最脍炙人口的歌，那为什么你会对这首歌特别有感觉？
应该说我在书里用的歌 都是 Jazz， 然后我觉得我对 Jazz 这个东西，我有种觉得我可能上辈子是活在那个年代，就我只要听到那些歌我就觉得很舒服，我从来没有去探究为什么，我就是喜欢。然后后来我一个朋友就点出，他就说我喜欢男低音，嗯，我说对，嗯，对，就是我听音乐的时候其实我是喜欢男生的声音比较低，所以你看猫王，嗯，Frank Sinatra 都是很低，还有是 Billie Holiday， 其实女生的声音也是低的。然后哦，用这样的切入角度，我就理解我的音乐品味，我就喜欢低音，
就是
低音 bass，
懂，你喜欢共鸣比较深的声音，
胸腔共鸣之类的
baritone， 英文叫 baritone，
哦，OK，
就是你要有点像音箱感的，就是那种会有 bass 很强的，
确实是。然后因为我以前看他们就哥哥他们玩团什么，我也其实最有兴趣的，通常人家女生都喜欢主唱嘛，不然就吉他手，我其实最有兴趣的都是贝斯手跟打击，
他们就是 foundation 啊，第一
我觉得超棒，而且我很喜欢看那种打击 punch 超强，我觉得哇塞，就很像跳舞，对我来讲，对，我不晓得，我就很喜欢这些角色，所以我可能才写出了女二吧，我喜欢一些不是那么核心的东西，对。
那你哥是鼓手吗？
我哥是吉他手跟主唱，
所以你哥就是被你忽略的。
他们都很会唱歌，就是我爸爸妈妈跟哥哥，我不知道，我可能就没有那个音感吧，然后他们就从小很喜欢笑我，所以我对唱歌超害怕，因为从小被笑，所以我去英国记忆最深刻，因为我们要学唱歌，然后期末要对着全校唱一首歌，超可怕，然后我永远都记得，哇，那简直是我的噩梦，但我完成了，就我唱了一首百老汇的歌，然后对，我觉得唱歌一直都是一个有些演员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阴影，比他叫他去跳舞还困难，
所以你可能就比较不会去接演音乐剧了。
我是不太会，我自己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音乐剧啦，因为我觉得音乐剧的表演跟一般的表演不太一样，它比较是服务歌曲的，音乐剧对我来讲就是秀，它不是 play，
你在女二中有一句话，你说演员知道的越少越幸福，然后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作家邓九云的形象出现了，就是你这时候会意识到作者了，我就会觉得说，那作家呢？因为我们写作的时候，即便你不知道结局到哪边，但我们一直在想着全局嘛，然后自己好像拥有全知观点的上帝这样，可是演员好像就是活在当下的表演中，那作家永远在想着下一句话，所以其实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是在那里又不在那里，那你如何在这两种视角之间转换？
我觉得转换感觉就很像是排戏的时候跟演戏的时候的转换，我还是拿戏剧去比喻，但是其实确实作者他需要全职，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全职也是危险的，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真的创作者其实你到某一个时刻你会发现，你真的能够创作出一个很好的东西，有的时候不是只是靠自己努力就可以，有时候真的是一个灵感，
是，
然后那个灵感你其实很难说它是什么东西，就你不努力你也没有那个东西，但是有时候你努力也不会有，就是如果今天你可以完成一部很棒的作品，其实你可能还要感谢一些其他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能量在那边，然后我是很相信这件事情的，因为我长期在一个不可控的工作环境情况下，所以我写作我已经很珍惜我可以掌握度这么高，那某种程度因为掌握度很高，所以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控制，我就会让某些东西流泻，所以我不是用解构的方式去创作，而是我整个创作出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一些东西可以解构，因为我相信潜意识的力量，对，我觉得潜意识的力量其实可能大过于我们，就是冰山嘛，它是冰山最下层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创作最珍贵的东西，然后创作者要懂得去保护这个东西。
所以你目前就是在写作跟演戏两个身份之间，你会觉得比如说你今天去做一个事情好了，然后或者是你去演了一场戏，不管是电影也好或是戏剧也好，然后你回到家，你在你的书桌前坐下来， 然后你要开始写一个你的东西，你需要进行某一种驱魔的仪式吗？或者是说你要有一个进入的过程吗？它是很幽微的，但就是说你会需要把演员邓九云从你身体中慢慢稍微挪移出旁边一点，然后让写作者邓九云出现，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其实你已经是不自觉的在 background 就完成了。
嗯，确实没有那么自觉，但是我现在最近比较自觉的原因是我发现，因为我今年同时在做太多事，所以我突然发现目前我手上的所有工作没有一件比写小说需要更高的专注力跟体力。
嗯，
对，所以当我同时要写小说，然后我又要比如说写个稿，
嗯，
就是书稿，然后我又要去录个节目，
嗯，
那个是压力很大的，就是因为事情让我压力很大，因为我知道我写小说时其实我没有办法 multitask 做这么多事情，
嗯，
但是当我今天把那个小说一交出去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其实其他事情对我来讲都轻而易举，
嗯，
就是我可以今天录一录，然后像我今天早上比较早起来，我就想说有一篇稿我就先写，我写了一半，
嗯，
然后我就出门了，
嗯，
所以我现在录完回家我可能可以再继续把它写完，
嗯，
但小说没办法，
嗯，
小说不是说我今天写到这个段落我中间出去回来再接，不是，尤其
是
我写中篇小说的时候，
啊，
嗯，我是每一次要开始我都要从第一个字再重新看一遍，
是，
嗯，很可怕，因为你要去找那个语感跟那个节奏，
嗯，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只能区别在我写小说的我跟不写小说的我，那不写小说的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是不管是演戏写剧本或者是就是我有一些展览怎么等等，
嗯，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丰富的，然后可以是需要我可以每天走来走去东看西看，然后可以想东西，可是写小说不行，我一定要在我家的那个书桌，
嗯，
我现在甚至连咖啡厅都去不了了。
嗯，我咖啡厅已经去不了十年了。
真的吗？是哦，
对对，就是外面干扰太多了。
对，
但是三十岁以前 OK。
真的真的，我现在完全没办法在那边写什么东西。嗯，
就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写作是一定要听音乐的。
嗯，
我现在房间有音乐我就写不下去。
竟然
对，
真的假的？
但是没有看写什么啦，写东西也有分嘛，
嗯，
就是有的是要交稿，有的是这个是赚钱的，
对，
然后有的是什么企划或者什么，
嗯，
然后有的是你自己目前最主要的作品嘛。
嗯，
我觉得其实我们人一生可以做的事情好像也已经都搞不好那个量也已经固定在那里了。
嗯，
因为我们的能量其实就这么多。好，我觉得其实写作你可以说优势也好或是宿命也好，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可以做到很老。
我不晓得，因为我觉得写长篇小说太耗体力了。
嗯，
因为我可能想写作还是写小说，因为我对于写散文好像没有什么 feel 欸。
啊，真的吗？
甚至我的编辑问我说要不要写散文，我就不要。我就说我要把散文素材留起来，我要写小说。
那你会想要把你自己的亲身故事或是把你周边故事留给小说，是你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感吗？
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小说对我来讲更重要。
嗯，
如果经验是钱的话，我就会把钱用在全部都花在小说身上。
是，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蛮期待你的回答，就是你觉得写作是一种表演吗？
我觉得一定是欸，
嗯，
对我来说。嗯，
那因为你跟其他写作者又不太一样，就是你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嘛，那你觉得受过表演训练的你面对写作这件事情，你觉得它是一个助力还是一个阻碍？
目前我觉得助力远远大于阻碍，
嗯，
但我不敢说未来会不会有阻碍，
嗯，
就是可能会有我惯性的思考方式，因为我还是比较倾向用画面跟动作跟 action 去思考事情，所以其实像女二的评审就有一个有提到说他觉得我常常用动作去带或是用这些结构很好，可是他觉得有时候太多了。
嗯，
对，但是对我来讲我目前好像我就很倾向去这样写，就是我会有一些 pattern，
嗯，
就是我喜欢描写人的视线胜于人的衣服，这样讲好了。
嗯，
对，
嗯，
我喜欢描写人怎么看彼此，然后怎么互动，
嗯，
然后怎么做，怎么姿势姿态，然后怎么行动，这些东西，
嗯，
就是很细微的东西，可能胜于桌子长什么样，房间长什么样，这样。但我不晓得这会不会是一个限制，可是目前对我来讲，如果它是一种风格的话，我觉得它有帮助我去建立那个风格。
嗯，
可能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看有比如说编剧背景或者是有演绎背景的作者。
嗯，
因为我会觉得他们写的东西很有意思，就很活。
嗯，感觉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同样在写作，然后你没有去英国学过表演，或者是你不是一个演员的话，你可能写出来的风格就会截然不同。
我可能写出来就会比较像我看的东西吧。 所谓看就是比如说你常看华文你可能就会写出类似的东西，然后你常看翻译我不知道，就是 我觉得很容易吧，就你会很接近你很喜欢的风格。
就是我以前是写音乐评论，然后我觉得大概创作者都会不太想被局限，然后就开始写一些散文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大概主要身份是作家嘛，大家会这样称我。那你比较希望别人先称你是演员还是作家，还是你已经不太 care 了？
我现在真的比较不 care， 然后我觉得不 care 是我模仿我的偶像就是文天祥老师，因为我在女二的时候就我们就只有请他看然后请他推荐，
对，
他就写了两段话，然后他就说 title 是什么都可以你们决定就好，然后我觉得哇老师实在太帅，就他不在乎任何 title， 然后所以现在我有时候也会没有那么在乎，就是不管是只放作家或只放演员或什么什么演员作家，我都不太会 care， 但是模特我会 care， 我说没有模特这个东西，
就十八岁的时候
对，没有模特这东西
我其实会这样问是因为你在后记中写到，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大概也蛮多人提过的哦，就是你写说因为表演我学会写作，在写作里我放下自我重新学会表演，那你大概花了多久时间理解到这件事情？
就是20年。这句话真的就是在女二写完的时候最深的体悟，因为我觉得在写女二的时候我都还在纠结那个女主角最后到底要不要演戏这件事情，然后我最早设定是她不演戏，我后记有写嘛就不演戏了这样，去照顾小孩然后怎么样，但我后来想想就觉得不对，我说那个是不是我自己比较想的选择啊，就我开始我必须要拉离开来，然后我也停止去思考说到底什么是一个好的结局。对一个女演员，对我来讲我是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因为她也才40岁，40岁不用那么早决定 ending 吧，所以我就开放的结局，可是还是让她接到了一个角色，然后我觉得我一直都在写女二过程当中我才真正放下这件事，就放下在演戏的这个舞台上到底有没有被需要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觉得我是有能力可以创造的，就我以前把那个被需要看得太重要了，因为演员的职业使然嘛，因为是市场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做，其实这跟市场也有关，就是市场局限性，但我觉得有越来越好啦，可是那个主导权还是不是在自己手上啊，而且这会养成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好像别人给你的东西比较珍贵，别人找你的东西比较珍贵，你自己去争取来的东西变得比较没那么好，好像我去求人家一样。
你说演戏这件事吗？
对，但不止，就是演戏这件事会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因为根深蒂固太久了，所以会延展到你的生命，你会有这种感觉，永远都是处在一个被动，有点像是女生觉得被追比较有面子，觉得倒追好像就没有面子，或是也许我不够资本能够被追。
那你觉得身为一个写作者主动性有比较强吗？
绝对啊。
怎么说？
对我来说就我想要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
所以你在书中有写说就是演员对机会都很敏感吗？
很敏感，
但我其实作者也很敏感了。
怎么说？
因为作者对机会的敏感在于说版面不管是实体的或是网络上的去呈现他的作品，所以就是好像
你说一个平台吗？不管是自己发言的平台还是专栏等等的，
对，就是他的文字要被读到吗？
可能我想的作者创作比较更 focus 在小说吧，因为小说本身就是比较需要从书做一个载体，如果是长篇小说的话，
你觉得比如说写女热写长篇小说，你觉得有多少是写给你自己，有多少是为了读者写？
应该说我从来都不会想说我写这是为了谁，就为了其他人，我觉得一向都是为了我自己，就是我想写我才会写，如果我今天是很目的性的，就比如说我为了去报这个东西然后我去写，我都觉得我会写很烂，
是
整个过程当中我都觉得我很烂，我一定要这是我真的很想写的故事，然后我感受到那个兴奋，然后我才会把它写完，然后那过程中任何人问我说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我都不会理他，因为我也说不出来，但我就会觉得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
就是本身对那个故事要有 passion 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太长时间在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写作一定要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可能我跟一般的作家的那种对这个工作关系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没有想过我需要什么版面或平面，可能因为我也有，就是可能刚好我运气比较好，写出来的东西有人看，
最后问你一题，这个题目我也觉得蛮有趣的，而且好像也可以被问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多，就是如果今天有一部传记片，就是一个传记电影，这个撰主她是一位女作家，然后导演或制片请你来演，就可能已经是得过大概四五座金马奖了，就是你有权决定编剧要写谁这样，那你会最想演哪一个女作家？
我一开始反应还是萧红，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萧红，但是我觉得现在撇开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的话，萧红其实也蛮不可能，然后我其实最想演的可能是张爱玲，张爱玲也技术上也，因为我长得不像，
不过可以靠化妆啊。
我不晓得欸，我觉得每次化妆都好尴尬哦，可能气质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张爱玲她有一种那个时代的时尚感，我不知道那个东西要怎么讲，就是不是现在，但是是很时尚的那种现代感，就现代感这件事情我不太知道能不能够靠外在的东西，而且我最想演的是她晚期，就是她一个人在美国那段时间，其实我蛮想演所有的女作家的晚期
啊。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女作家晚期都很传奇又很惨，有些都蛮惨的，感觉都是大部分都蛮孤独的，但我相信他们不见得觉得自己很孤独，
而且跟男作家的晚期好像可以说异曲同工之妙，还是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太一样，男作家晚期要么就自杀，要么就酗酒啊什么的，而且会不然就是很多学生围绕在他们身边，不然就是会有一个女人帮他整理很多书稿。
哎，好，好像听过，
对啊，
都是这样子
啊，都是这样啊。但是你很少听到有一个男人帮一个女人整理书稿，至少我现在熊熊想不起来。
刚刚提到说，如果有一个演员的话，你可能会选张爱玲嘛？然后因为你对她的晚年感兴趣，那我最后好奇的就是说，那你对于你的晚年，你有什么想象或是期待吗？
其实我常在想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创作包含不管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真的是一个创作者，就是我会自己创出东西来，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蛮耗能力的，所以你刚刚讲那句话蛮惊悚，就是我们如果能量是有限的话，
我觉得是
我应该要慢慢使用，我觉得我有点用太快在这一两年里面，所以我曾经会觉得我要创作到死，我曾经听到我一个很喜欢的编舞老师，我就问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不跳舞了你会怎么样，他想了很久，然后他就说，那我就可以不用活着了，然后我那时候有点被吓到，可是我现在好像又可以理解这件事，是那是真的是一种选择，就是某些创作者他就是用创作活的，如果他今天不用创作他也觉得他不用在这个世界上，但我好像相反，我觉得我投身给创作应该会有个限度，然后到某一刻我觉得我会重回这个世界，就是跟这个环境这件事情，像我前一阵去台东，我就觉得有被台东的那个土地还有那个环境影响，然后我早期去纽西兰也是，就是因为我一直都要生长在台北，我虽然是一个很都市的女生，但其实我住的地方是非常安静的，就我都觉得我住在山里面，就我住的地方是完全听不到车声的，我只要到有车的声音的地方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晚年我会很想就是搬到那种真的鸟不生蛋的地方，我以前觉得电影院很重要啦，什么书店很重要啦，我现在其实都没有这样想了，我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不是绝对的必需品，它只要够就好了，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我还是更靠近自然的，我更喜欢自然，
是，那我们期待你未来更多的作品继续在各种不同身份之间悠游的转换，然后今天非常谢谢九云来上节目，那引用你一句啦，你在书中写说，开始的那句决定了最后的这一句，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句应该还可以，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朝圣重返启蒙的公路，谢谢九云，
谢谢，拜拜，
那我们下一集将踏上另一条路，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